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，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，共11讲，每讲分上下两部分。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也把这一小时的主日学时间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，知道如何在家庭的里面，特别是夫妻的关系当中，来学习经营建造一个蛮有爱和温暖的一个家庭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犯错，因此我们恳求你圣灵来提醒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也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力量，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让这个家庭更是按照你的样式能够经营得当。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这第四堂课是要谈到这个罗曼蒂克的婚姻生活啊。那么关于这个题目，那么有一些这个最近我读到的一些统计调查，有一些很有趣的值得提醒我们的事情。那么在谈到这个之前，我先稍微说几句话。这个 romantic 啊，罗曼蒂克这个东西啊，是很难说得很清楚的，说什么叫做 romantic。 那么每个人对这个有不同的定义，但是你会注意到哈，在一般的那种商场啊，一般的 shopping mall 商场或者是卖书的书店，他们都有卖那种一种叫做 paperback 啊，那种小本的那种爱情小说。那如果在台湾的话呢，那就是像琼瑶式的小说啊。很有趣的是，这种书的销量哈，一年的生意大概是将近几十亿到100亿美金的 business， 是很大很大的生意的。买这种小说的人 80% 是女人，买这种小说的男人很少买这个小说看的，偶尔看一看啊，就是在追女朋友追到焦头烂额搞不清楚的时候，就买一本来看看琼瑶怎么讲的啊，他懂了，他平常都不读的。所以结了婚的丈夫非常少人读这个的，但是太太们读这种书的是很多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特征。那么我常常跟我太太在讲，你去听那些老歌哈，现在的歌当然那种 rap 那种什么歌，唱什么也不知道，除了要打架杀警察以外，那都可以唱个唱片的。那如果是70年代以前的歌呢，中国歌英文歌10条有8条是爱情歌，你知道，连民谣很多都是爱情歌。像有一次我们在车上听那个 Peter Paul Mary 在唱那个 Lemon Tree 柠檬树，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很熟的歌，我从来不注意听歌词，最近在听听歌词在讲什么。哦，柠檬看起来很漂亮，酸的不能吃的，爱情就是这个样子。漂亮的女人就是像一个 yellow rim lemon， 黄色的柠檬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一吃下去，哦。所以我爸爸告诉我。柠檬树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那个是讲爱情歌，只是是老爸告诉这个儿子说，当他儿子失恋了，大概是然后被女朋友甩掉了，对，爸爸就安慰他，哎呀，你知道柠檬都是看起来漂亮不能入口的，所以大概意思就是说，找老婆啊，不要找那么漂亮的，找个丑一点的，说明就是美味入口。反正那个老歌啊，10条有8条都是爱情歌。那么所以其实 romantic 这个东西呢，是一个很有很难说清楚什么是什么不是，但是在一般的所谓的艺术文化的东西当中，爱情东西是很多的。那中国的民谣很多也是爱情歌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什么掀起你的头盖来在干嘛，那是找女孩子嘛，对不对？我愿意做一只小羊跟在你旁边， 这我常常唱给我太太听的。
我愿做一只小羊，
是爱情歌啊。所以民谣里面大部分都是爱情，所以你会发现哈，爱情是很有魔力的，它会激发很多的灵感，写出无数的小说啊，无数的音乐的作品。但是呢，今天要谈这个问题有两个很重要的，跟上礼拜所说有关，男女有别。结婚之后呢，有几件事情发生。第一个就是这种 romantic 的东西啊，随着婚姻的年日逐渐消失无踪的，是最可悲的问题。所以人家说婚姻是什么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其实啊，他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说婚姻是 romantic 气氛的坟墓，因为结了婚以后不需要 romantic， 他知道我知道嘛。而且这种会讲这种话的是谁呢？男人，男人最会讲这种话，哎，都老夫老妻的嘛，他知道不会讲了。所以 romantic 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，等一下我们会提醒很多注意的事情。因此第二点哈，在这个讲义里面第二大点，有一本书他提到说，有一些心理学家做了一些调查，谈到这个夫妻男女情感关系当中常常见到，就说所有的统计调查不管种族都是一样的哈，共通现象。第一，通常男人比女人缺乏罗曼蒂克的情调，就男人呢是比较粗枝大叶的，所以有人形容，师母提到说像什么水牛啊、呆头鹅啊，就这样，就是没有 romantic， 非常理性的思考、理性的分析，即使偶尔有一天的行动像是有点 romantic， 那是经过仔细的思考、理性的判断之后做了一个决定，买了一朵花。那到另外一个时候，如果仔细思考，不需要买花了，或者买一个便宜点的嘛，玫瑰现在贵了。买一个便宜点的菊花。所以有一个男人，他一辈子都不送花给他太太。后来呢，朋友劝他，人家跟他讲，婚姻专家也讲说，哎呀，女人就是爱花嘛。后来好，就到花店去看了半天，最后选一个最便宜的，送菊花给他太太。啊，那当然，我们当中有，我想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男士们都不会笑，送菊花什么不对？哎，男女有别就在这里。对花不懂到一个地步，你不知道送菊花是干什么的。然后他太太拿了花，好哭的哦，要死。然后告诉他妈，告诉他外婆，然后告诉他的邻居，告诉他所有的人。然后这丈夫觉得很冤枉，很委屈，又怎么了？啊，说我不送花，好了，我现在送了花了，你看看，哭成这个样子，下次不送了。因为这个男人就是常常不买菜也不买花，不知道菊花做什么用的。菊花是送给死人的。你这送花圈的时候，你看第一个送花圈一定有菊花的，你知道？那你什么花不送？怎么送菊花给你老婆呢？那你这个简直是要咒他死嘛！难怪他要哭得死去活来的。男人通常比较没有罗曼蒂克情调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各种原因造成的。有时候替男人说几句公道话嘛，就是说你也别怪我们了，从小也没人教我们的，而且别人还教我们的话，也教说男人就不要太那种娘娘腔。那什么叫娘娘腔呢？也许罗曼蒂克就是娘娘腔吧，所以我们都是一副男子汉的那种样子，没有罗曼蒂克的情调。第二个问题是，男人通常比女人更容易把既定的关系视为理所当然。什么意思？ Take for granted， 就是说他追求的时候他会不计代价啊。所以我很喜欢用那个话来说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曾经提到说，这个癫狂癫狂这个字out of mind。 那么后面又提到一句话，第十四节说，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我常用这个比方，男女之间啊，这个谈爱情的时候，最理性的动物那个男人呢、都会癫狂的，就被爱激励了，只是一旦到手了以后立刻回复冷静，然后就没有罗曼蒂克，然后常常把已经既定的关系，比如说这个女朋友交定了啊，或者当然没问题了，自从觉得没问题以后就开始 take for granted，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开始出现了，然后就被女人甩掉了。第三，女人比男人更经常割舍既有的感情关系，是女人甩掉男的。第四个，被甩了以后呢，男人都感到很震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 当我看完这个的时候，看到第四点的时候，我就回想起在我过去的经验当中，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，有一个是我的同学，几乎是六年到十年的同学，六年是中学同学，从初一到高中毕业，后来因为大学有同学，有所以不同系来讲也是同学。我就眼看着他被他女朋友甩掉，他女朋友呢是我非常熟的朋友，他们呢两小无猜开始的，所以我常常骗年轻人交朋友的时候，两小无猜就是说小到不懂得什么东西开始谈恋爱的话呢，危险。常常是因为误会开始交往，然后因为了解最后就分手了。他们从大概高一开始谈恋爱的，那同个教会争气嘛，所以从小就在一起，高中毕业进大学等等，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，但我们也都认识的。然后到我的同学大学毕业，他大学因为读得不太顺，所以读得比较晚一点，大学毕业又去当兵啊，当兵又当兵比较长一点，因为我是最后一届一年的，他要读当两年兵的，所以他两年。等到他大学毕业当完兵回来了，那已经就慢了我大概有四年之久。那你可以想，从他从高一开始谈恋爱，你看到那个时候大概超过十年了。他算好的是从他在金门台湾的外岛叫马祖，马祖的外岛退伍当完兵了回来，一个礼拜之内办完婚事，因为已经交往那么久了嘛，觉得不能该耽误女孩子了，要结婚，结完婚一个礼拜之内结婚，就立刻到美国读书。当他从马祖坐军机，因为他是当兵嘛，所以坐军用飞机到台湾，然后准备那个礼拜办婚事。他的飞机到达台北的时候，是他女朋友坐飞机到新加坡嫁给另外一个人的同一时间。所以他下飞机得到这个消息，他女朋友走了，而且到新加坡去，就在第二天就结婚了，嫁给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华侨。那个男孩子整个人崩溃。然后他去美国的飞机票都买好了，你看 everything take for granted， 婚礼什么都订好了，然后怎么办呢？飞机票已经买好了，所以他是用单价送上飞机到美国来读书的。现在呢现在还活得很好，也结婚了。那第二个老婆我没见过。他到那个时候为止，他完全，我说第二个老婆，第一个不算老婆，知道他认为是了，因为什么事情，他当婚礼之后取消了，婚礼时候取消了，可取消婚礼的时候，他所有婚礼预备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，餐厅定了，礼堂、牧师证婚什么都有了，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女朋友把他甩了。那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很熟的一个朋友，而且我说的这两个都是基督徒，只是我刚说的第一个我的同学那个基督徒呢，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，是我叫他叫做基督教的泡菜，是基督教的那种家庭那种气氛泡大的。他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呢？那我要打个很大的问号，到今天为止我都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基督徒。但第二个例子是基督徒，非常好的基督徒，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很熟的，都是我们在台湾大学团契的，当然他们比我们晚几年，不过至少都认识的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天他们两个人那时候在准备要结婚之前，有一天大概结婚前一个月吧，他们到台湾各处游山玩水去玩。那么我那时候在新竹南旁边一个地方叫竹南，他们两个到我们家住过夜，那么他们准备结婚啊，我们恭喜啊等等，然后婚礼定好了，在我自己原来的教会结婚的，准备要在那边结婚的，婚礼的礼物我们都寄去了。结婚典礼前四天，婚礼取消了。那个男孩子有十年之内没有办法交任何一个女朋友，就说心情完全没办法恢复过来，那种的震惊，那种的 shock。无法想象。而女孩子是在六个月之内嫁给另外一个男的，另外一个男的同个教会的基督徒。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，谁是谁非你随便怎么讲，当然我也不知道全部的细节，但是我只是说从这个调查里面我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两个人都有共同的一个，这弟兄这个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 当交往到一个程度以后，男人很容易把这个男女的关系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一个 take for granted 的东西，所以呢好像有个花园，也不浇水也不施肥，就由他去长，长到有一天呢、啊、杂草丛生，花都死了，他都不知道，因为男人是粗心大意的。那女人呢，用各种的方式，我猜想暗示提醒，耍耍脾气，做些东西，给你一点动作，就说 Hey, something is wrong。 但男人就是那、啊、这个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什么时候问题才大呢？他就把你甩了，就哦，问题大了，变大了，太慢了。所以这两个 case 都很特别。第一个 case 是你坐飞机到那天，我坐飞机走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但是他没说的时候，间接的已经说过很多次，只是男人从来没有想过。当然事后跟他讲的时候说，是啊，他三年前就跟我抱怨过，不过我想问题不是那么大嘛。好，不是那么大吗？三年以后杀手锏就出来了。而且统计学是说的，大部分都是女人把男人给甩了，不是说都是女人甩男人哈，只是比例上女人会比较倾向于，而且频率比较多的机会是说，既然这个关系已经到一个好像我们叫做饥饿，这是战国策里面的故事哈，这个曹操那个时候要去打仗，然后在一个地方呢要打不打，要攻一个城，要打不打，哎，犹豫不决，那全部军队都在等着要打不打呢，主帅没有决定啊，他手下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测试，专门是替他出主意的军师，那个人呢就通知他的手下说，收拾包袱准备回家。下面人说，诶，你怎么知道？曹操也没下令班师回朝，你怎么知道班师回朝？他说，我在看啊，曹操在吃鸡肋，鸡的肋骨，我就知道要回家了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鸡的肋骨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因为鸡的肉不太多嘛，骨头很多，吃了有一搭没一搭。那个城啊，打下来付很多代价，打赢了没什么好搞头啊、哦。那么丢掉它有点可惜，所以曹操在犹豫不决，所以他说我知道了，最后他又放弃了，所以呢就回家了。所以先收拾好行李，免得曹操一下令要回家的时候呢，来不及收拾行李。哎，曹操听说以后，对这个人另眼相看。一方面重视他，一方面后来找个机会就把他给杀掉了，因为这个家伙太聪明了。婚姻关系有的时候像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男女朋友常常是这样子，交往了六七年了，熟也熟了，感情也投进去了，可是呢想说要一辈子跟他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呢不太放心，所以呢食之无味，哎呀弃之可惜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在这种犹豫不决之下，谁会把这个关系舍掉的？男人跟女人来比的话呢，女人比较有决断力，会把这个给割舍了。男人呢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啊，搁着也是搁着嘛 ，take for granted， 小心你就会被女人给宰掉了。这就是这个统计出来的结果，女人比男人有可能会有这个决心割舍这个感情。不是他的决断力比你强，而是他对感情的事情的重视的程度超过男人。男人觉得，哎呀，那种情感啊，那种浪漫的东西，哎呀，那个只是附属品，哎呀，那个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啊，问题大的是什么？工作赚钱什么这个东西。对女人来说，不是爱情，爱情不是所有当中的一个，爱情是所有生活中的唯一的一个。对男人来讲，爱情只是生活中的点缀品。工作事业这个哇、哦、七八样，那么摆一朵花就是爱情之花也不错，万一爱情之花死掉也没关系，他在这里。所以女人会因为感情的问题把这个感情割舍掉啊，为他感情上不能得到满足，他会割舍。而男人常常会很震惊，就觉得说我无法相信，为了这一点事情就会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男人要学的功课。所以今天这个罗曼蒂克的爱情的婚姻生活问题呢，男人要特别格外张大你的耳朵来听，否则的话吃不了兜着走，那就是你了。 这个常见关系的第五个，他提到说，女人往往表示说，只要男人肯在感情的基本问题上努力，他们是不至于把这割舍的。往往就是在男人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四、四而五死不悔改，然后女人常常就在最后这个刹那使出这个杀手锏。啊，这是很少有的这种情形，因为通常即使这个女人，她也不会轻易的用这种方式，因为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割舍，是一个痛、很痛的东西的。可是男人常常就是在罗曼蒂克的这种气氛上很容易忽略，所以因此在谈到浪漫之爱，也就是罗曼蒂克的这个五大要素之前，我要再一次提醒，特别是做丈夫的，结婚之后需要继续不断的经营，好像这个花园哈，种完了以后要施肥除草，这些动作要做，爱情是需要培育，爱情是需要维护，继续不断的耕耘的，否则的话呢，爱情的花朵是很容易枯萎的。不要等它枯萎的时候然后再来重新再种，有的时候不一定来得及，也不一定达到那个效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浪漫之爱的五大要素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个警觉，在我们家庭的婚姻生活当中似乎罗曼蒂克的气氛慢慢在消退，怎么办？怎么样能够改进？那么这就是提到五个方面。这五个方面呢，每一方面可以讲很多东西，不过我想我们就举一，请大家自己举一反三哈。我们稍微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，这个 joy 啊，就是欢愉的生活。我们都要好像走到时光隧道哈，时光倒流，想当年，那看你结婚多久哈。如果你结婚才没多久的，还记得哦，去年的某个刹那，像我们这种结婚25周，你就想说，当年还记得吗？欢愉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当你有罗曼蒂克气氛的时候，尤其在追女孩子的时候，那种欢愉的感觉，就觉得哇，在一起的时间呢，很快乐。这种快乐呢，就是说，什么事情都很好。就觉得很舒服很快乐，有时候你们会一起有些笑话，有些笑话你现在听起来没什么，哎，我那时候两个人哦笑的哦好像哎呀好好笑哦。你现在什么时候跟你太太在笑啊？从来不笑了，老夫老妻了吗？笑什么笑？哎，又不是小孩子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赤子之心就回来像小孩子一样，老夫老妻呢，哎，要有一点点这种 joy喜乐的心。那当然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说特别是做丈夫的要多培养一点幽默感 humor， 这个幽默感很重要的。幽默感呢，有时候在吵架的时候可以发挥这个好像这个疗伤啊止痛的这种效果，但是在平常的时候可以制造一些比较欢乐的气氛。但是幽默感你要用得好，幽默感当然就是讲一点笑话啦等等，不过幽默感用得好的人一定要拿自己开玩笑，不能开别人玩笑。你开别人玩笑那不叫幽默感，那是挖苦人呐，对不对？你要把自己当成这个取笑的对象的话，哎，那么大家都乐得很，对不对？那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你自己当小丑了，不过就是说至少你要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是怎么样。所以你讲你笑话来讲说，哎呀，我那天真糗啊，哎，哄堂大笑。那如果你讲你笑话来说，哎呀，那天呢某某老兄啊，他糗出大了，你看看那天搞个什么呗？哎，大家虽然哄堂一笑，那个人，哇，这辈子记得你了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来挖苦我啊，他不觉得好笑。幽默感一样，你在夫妻之间，你去挖苦你的太太，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吃的豹子胆。那如果你开你自己玩笑呢？那当然可以的，不，当然呢，这个分寸不容易拿捏。那我自己有时候是喜欢开玩笑的，那有时候虽然是看起来开自己玩笑呢，但是有时候也不知不觉的，会给太太一些好像一些不好的名声，这是我太太常给我的抱怨。像上礼拜我不是说，我是鼠科的嘛，所以看他的时候都是像老鼠看猫一样。太太说，哼，老鼠看猫，那我是什么恶猫啊，还是怎么样？这显然是扮演那种哎呀这种受欺压的小角色的那个样子，这个是幽默了还是来挖苦他呢？哎，要小心一点啊。 不，当然有时候我说，虽然我是鼠科的哈，不过还好，现在来到美国，你知道，在中国啊，老鼠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的。可在美国哈，老鼠是很厉害的，对 ，Mickey Mouse 是 Mighty Mouse， 哦，所以觉得哎呀，来美国来对了，所以所有鼠科人都应该来美国，不然真是憋头了。不过我就说，你幽默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可以让气氛冲淡一点，有时候可以制造一些欢乐的气氛。不过你要稍微小心，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表达，不要这个造成无意的这种的伤害。那欢愉的气氛也有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尤其在谈恋爱的时候，特别会有多一些那种。我现在回想起来啊，有时候传个小字条啊，什么东西，一个小秘密啊，两个人有暗号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就觉得就很那个，然后你这一打就知道，嗯，在搞什么。哎，那种气氛会让你觉得很舒服。有些东西是 just between us， 就是你知道我知道的，别人都不知道的。这些东西是事实上是在培养多万提克气氛当中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回想说，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，尤其最近这段时间，什么时候你跟你的丈夫或你的太太有这样一种真正是笑得死去活来，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这种机会多少？但想起以前的时候好像蛮多的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就是兴奋啊 ，excitement。这个 excitement 的话呢，就是说各种的活动、各种的东西能够激发这种兴奋的气氛的。夫妻结婚久的话呢，的确有一个危机，就是慢慢就是平淡的。为什么平淡的呢？台湾人啊，形容说这个，尤其是其实跟相亲有关的，不过用的话不一定用在那个范围，还是说有的时候啊。尤其相亲的时候，媒婆啦常常会介绍说，哎呀，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有时候我们说不要讲太多，老子刮红探听，就留一点给别人探听啊。因为当有些东西你是不完全被对方知道的时候呢，哎，对方特别兴奋。谈恋爱时都这样，哦，忽然间发现，哦，原来你喜欢紫色的，哦，为什么喜欢紫色的？等等等，哎，这个发现，他都让他兴奋半天了。哦，原来你不吃花菜的，为什么不吃花菜？哦，所以每个事情都很新鲜，都很好奇 ，excited。老夫老妻就是他烧成灰，我都知道，那就很 boring， 对不对？什么我都知道了，你知道，所以差别在这里。那样的话，就一点这个罗曼蒂克都没有了，什么我都知道了。甚至他第一句话一讲，比如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砰，一棒子打过去。那所以我就说，欢愉的气氛，这个兴奋的，包括一种是我们叫做像探险一样，探险就好像说去做一些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做一些一起做一些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参加一些活动，一些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好，或者一些新的嗜好也好，任何的东西，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，哦，有一些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新的经验，所以不是在旧的里面，一直在那个，比如说去吃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馆子，等等，虽然说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，可是会有帮助的，帮助我们之间能够有一些新的气氛、新的东西。所以探险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去探索，不一定是真的去爬喜马拉雅山那种探险，就是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然后让你的生活里面多一点点 excitement， 一点点兴奋，一点新的东西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